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8月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决定报复中国网络攻击，北京赢得冬奥会主办权，人权人士表示关注，华盛顿邮报指出奥运的主办似乎日益成为集权政府的领域，我们还要探讨郭伯雄落马是不是显示了山雨欲来。 TPP 夏威夷会谈结束，目前还没有出台最后协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几则跟美中有关的报道。据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政府要决定报复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呢，还不知道如何掌握火候，既能够达到遏阻中国网络攻击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网络冲突升级。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经过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范围之广，势头之大，是不可用传统的反间谍手段对付的。但是呢，与会官员难以拿捏报复的分寸。如果提出外交抗议或者是驱逐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主要是象征性的手段，实际意义不大，而采取实质性的手段则令一些官员担心会导致美中两国网络冲突升级。据纽约时报报道，了解讨论情况的两名官员说，情报界讨论的最有创意的报复手段之一，就是想办法打破中国政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便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如果他们不收敛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他们对国内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称，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这个事件是中国人所为，但是奥巴马政府一直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中国。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中国国防部称美方唯恐天下不乱这样的形容做出了回应。国务院说，美国历来致力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7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支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发挥有益、建设性而且又关键的作用。通过我们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机制，我们帮助维持了一个基于准则的海上制度，这个制度维护了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还有飞越自由等其他跟海洋使用有关的自由问题。坦率地说，这个系统对创建地区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地区稳定为亚洲地区受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美方再次呼吁所有南中国海声索方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和平管控并且处理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30日的记者会上指责美国官员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言论不负责任，说美军巡航制造地区紧张气氛，增加了突发海空意外事件的风险。这名发言人还说，这种做法让人质疑美国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美国将派代表出席下个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南中国海相关议题将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北京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成为第一个既主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国际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高调地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认为让人权记录不好的中国获得冬奥会主办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决定在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之间挑选哪个城市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星期五投票结果非常接近，北京得票44票，阿拉木图得到40票。 投票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技术故障，使国际奥委会成员不得不从电子投票改为纸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投票结果。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国际奥委会荣幸地宣布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
Beijing。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中国官员和申奥团队成员听到国际奥委会的投票结果之后，兴奋地跳起来，相互拥抱，一些人热泪盈眶。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一名播音员罕见地在镜头前面流露感情。在开始报道这条消息之前，不得不稍事停顿，以控制自己的兴奋之情。在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外面，一些大妈载歌载舞，显然是有组织的活动，而非自发的庆祝。还有人站在长城上挥舞中国国旗。在距离北京近200公里的张家口，人们欣喜若狂。2022年冬奥会一些赛事将在张家口举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不过大部分人对奥委会的决定感到高兴。包括申奥团队成员姚明在内的中国著名运动员认为，北京申奥成功是激发人们对冬季运动兴趣的一个机会。官员们说，中国会有大约3亿人开始参加冬季运动。毫无疑问，申奥成功将大大推动中国的冬季运动，例如滑雪、冰球和花样滑冰。但是中国国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国际奥委会的决定感到担忧。人权观察全球计划项目主任沃登说，现在正是中国人权遭到20多年来最严厉打击的时刻。让俄罗斯或中国等压制性政府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只能使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更加的恶化，沃登说。
Activists and lawyers have been locked up.Independent media has been shut down, and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the internet censorship.
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监禁，独立媒体被关闭，长城防火墙及中国著名的王审体系比以往更加严厉了。国际奥委会表示，已经得到中国有关人权的保证，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2008年奥运会前后的表现完全不同。阿里斯泰尔·古里尔是自由西藏组织成员，他说，7年虽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已经表明不会信守承诺，他说。
What we're seeing across China at the moment is even deeper hostility to human rights, democracy than we
saw. 他说，我们现在在全中国各地看到的是对人权和民主的敌视，比2008年奥运之前那段时间更甚。这就是我们如此忧虑的原因之一，因为国际奥委会无视所有这些情况。北京承诺斥资70多亿美元在冬奥会前清除臭名昭著的雾霾，而雾霾在冬季尤为严重。有关官员还说，在张家口干燥山地举办速降滑雪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预计比赛场地将主要依靠人造雪。环境人士和科学家对这种保证持怀疑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赢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的几个小时前，台湾的人权团体还有立法委员召开了记者会，反对北京承办2022年冬奥会，并且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向中国独裁政权发出错误的信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杨宪宏表示，中国近来人权状况日益恶化，超过250位人权律师被逮捕、审问、软禁或失踪。国际社会应该抵制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
台湾有台湾人的价值，我们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人权恶棍啊，像中共这样的人权恶棍，根本就没有资格来主办2022年的冬奥会。
杨宪宏还说，中国政府除了迫害维权律师之外，对于宗教的打压也不遗余力。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至少有1500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拆掉，佛教法师、禅师被捕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台湾人权团体及立法委员星期五召开一项名为“人权恶棍没有资格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记者会，反对北京申办冬奥会，并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向中国独裁政权发出错误的信息。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中国于2008年申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曾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会改善人权及新闻自由等状况，结果不仅没有做到，还加大了打压的力度。
在过去，国际奥委会在1936年配合希特勒举办了柏林奥运，让希特勒可以向国际上宣扬纳粹的国威，这是一个国际奥会永难磨灭的耻辱跟恶劣的记录，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同样再发生。
田秋瑾委员还说，大家不要忘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于2008年底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被捕，目前还在监狱当中，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情况都非常不好。这场记者会还强调，一次又一次，中国当局背弃自己的承诺，甚至以奥运之名对人民权利进行更大的剥夺。如果国际奥会赞成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将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国际奥会支持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顾立雄律师表示，希望台湾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吴金国坚持立场，对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投下反对票。
你是要助长折磨者，要助长受压迫者，还是因为你的保持立场可以鼓励这些正在受压迫的人们？我觉得请你要拿出你的良心来。
顾立雄律师还指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日前也向香港奥委会递交公开信，要求香港代表对北京申办冬奥投下反对票。一群中国人士，包括在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在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等人，日前也向国际奥会发出公开信，并征求全球联署反对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台湾已经有些人士响应，私下进行了联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现在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指出，不止一个潜在的竞争国或城市退出角逐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去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400亿美元的价格标签让人敬而远之。前不久，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决定放弃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就正是由于当地相当多的纳税人反对把钱花在奥运会上，而且反对人士挑战主张申办的人士说，要是你们决意申办，那么咱们不妨来一轮成民公投，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让这座城市出钱出资来办奥运。结果波士顿政府可以说是被迫撤下了申请。由此，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奥运会或许将日益面临逐渐成为那些不用向纳税人交代的那些政府的天下和行为领域了。美国奥林匹克协会原本舍弃了华盛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城市，选择波士顿作为美国的代表申请2024年夏季奥运会。在波士顿说抱歉之后，不得不重新打鼓，另外开张，寻找另外一个城市来代表美国申办。波士顿退下奥运会的申办舞台，被广泛认为是明智之举。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解释说，在当地很多人看来，主办奥运将迫使整座城市将注意力跟资源都投入到奥运筹备中去， 而这座城市最需要关注的是公共问题，包括地铁的改善、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都会被向后推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宣布因为涉嫌严重受贿而遭开除党籍，并且移交军法处置。对于又一位曾经在中国军方位高权重的将领涉贪被抓并且公之于众，有评论认为这标志着习近平跟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运动在军内取得压倒性胜利，有利于进一步打虎上山，给贪腐成风的官僚阶层动大手术。也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即将在北戴河避暑胜地开会，党内反对势力蠢蠢欲动，在习近平面临重大政治跟经济压力的时候，公布对郭伯雄的处理决定可以在党内跟军内起到震慑的作用。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新华社7月30号深夜发出的报道称，郭伯雄的罪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在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前夕公布的处理决定认为，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于前中国军方头号人物郭伯雄涉贪落马，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玲表示这并不意外，但他认为选择八一建军节和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开会前夕公布这个消息意义重大。
他的揪出来当然就已经是胜利了，但是公布出来表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既坚决又稳妥，这事儿把它处理公布了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这个意义很大。这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因为郭伯雄呢，他这个影响力比徐才厚呢还要大一些的。他那个儿子郭振刚曾经口吐狂言嘛，说动我们家军上干部有一半是我爸爸提拔的，那也确实如此。
一年多前，同样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查办的徐才厚，曾是负责解放军政治工作和人事安排的军方二号人物，后因死于癌症而免于军法审判。辛子玲指出，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为了搞垂帘听政而蓄意安插到胡温时代的军委领导班子的。
对，
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是横行二将，他们两个像打篮球一样就把胡锦涛看住了，没上篮的机会了。
这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退休军官还表示，当局为了保住军队的形象而一度考虑放过郭伯雄，之所以徐才厚落马很久之后才动郭伯雄，是因为实在无法不追究这两人对军队严重腐败的责任。
晋中将要是2000万到3000万，晋少将是500万到1000万，谁给钱多就提谁。所以在郭徐把持军权这一段，可以说军队的统帅部门基本上烂掉了。因为原来呢也想着能不能画出一个来，这个事情嘛是总是对解放军的面子，对党对共产党的面子好一点吧，想着画出一个来，但是看起来不行，越掂量越不行，只能是把这个事情呢像做手术一样要做到底，要刮骨疗毒，要搞干净。
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公布郭伯雄落马这个动作，意在震慑军中反对势力，为习近平树威，巩固权力，特别是军权。
对对，因为郭伯雄在军内也是个大头头，徐太后弄掉以后就是郭伯雄了，这他们在军内都是很有势力的，所以我觉得在北戴河之前选择这个时机，郭伯雄的事情公布呢，也是对军内的这些想造反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因为郭伯雄的事情一公布，那么马上按照共产党的惯例的话，那在军内就要清理一批跟郭伯雄有关的，等于把他们军内想造反的这些人给压住。所以北戴河会议来说，也是那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头头们不满意的，可能也是一个警告。而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
近来盛传的一些小道消息称，一些从中共高层退休的老人意图在下个月举行北戴河会议时向习近平发难，甚至出现有人密谋在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期间发动政变的流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个月在秘密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人们普遍预期的死缓。一些分析人士研判，从轻发落周永康是中共党内派系激烈斗争的一种妥协结果。许多批评者指称，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的大规模肃贪运动是选择性的，具有红二代身份的落网者极少。对此，退休的原解放军大校辛子陵表示，军阀处置郭伯雄表明中共高层反腐的意志坚决，对中国老百姓能起到振奋作用，对推动全国的反腐败也有很大意义。他预测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可能受到追究。
习近平一再说了，没有天猫的王，谁有问题查谁，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涉及到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了。江的问题呢是非办不可，但是呢，办他就必须得办郭伯雄，更加稳妥，更加谨慎，意志要坚决，但是呢，步骤要稳妥啊，那万无一失，不能在全国引起任何震动。因为郭伯雄拿下来呢，就意味着军队这一块可以保证不出什么岔子了。习近平说的军权是牢牢掌握住了，这是继续反贪打虎深入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流亡美国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则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造就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目前习近平同时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遇到中共官僚阶层的强大阻力，反腐已经到了反不下去的境地，因此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受到党内不同派系的严重挑战。魏京生指出，习近平面临的党内政治对手不光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亲信，更直接的是胡温时代形成的一些党内小圈子。
法轮功当然是永远追着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江泽民下台已经那么久了，十几年了，新的一些团团伙伙、新的圈子已经早就形成了。当然江泽民还是他们尊着的老前辈，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有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说实际上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在胡温时代形成的这些团团伙伙，否则他也拿不到实权，拿不到实权他下命令，人家中国不是有传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那边下了命令，底下总有办法对付你，这是他比较忌讳的。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31号就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依军法查办高调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一高松劲，越是焦灼状态越要持续发力。这篇以铁腕反腐凝聚党心民心为题目的文章说，由习王主导的反腐绝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要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文章接着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也要得罪听党话守规矩的广大党员干部，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民心账、政治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跟中国将在8月末在日本海再次联合海军演习，这次的演习时间还有地点都耐人寻味。有分析人士认为，演习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军事意义，而且呢，俄罗斯也不太可能参与中国跟日本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纠纷。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与俄罗斯将于8月末再次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演习的地点在彼得大帝湾和日本海水域，双方将联合演练海上登陆、反潜作战等科目。中国与俄罗斯5月份已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刚刚发布的新修订的海军战略特别提到要在太平洋地区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 与北约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八月份再次举行俄中联合海军演习引人关注。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最近这些年来，俄罗斯大大加强了国防预算开支，重新修订了新的军事战略，强调俄罗斯应更多展示军力，不仅拥有防御，同时也拥有进攻能力。八月份的演习不但能帮助俄罗斯显示实力，更能让外界知道，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与中国在相互支持。马斯洛夫认为，五月份双方在地中海的演习强调两国海军军舰乘员彼此协调，这是双方海军合作的突破。八月份的演习试图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因此双方将出动海军陆战队、海军航空兵以及20多艘军舰等兵力参加，而且演习的地点选择在日本海，这显然是在对日本发出信号。尽管在中日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公开支持中国，但通过与中国演习可起到敲打日本的作用。马斯洛夫说，双方明年将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尽管演习的地点和具体的时间还没有确定。至于说两国是否能在目前各方关注的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这主要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马斯洛夫说，毫无疑问，中国非常感兴趣同俄罗斯一起在南中海举行演习。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看俄罗斯是否愿意使南中海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目前不把南中国海看成他感兴趣并想施加影响的地区。如果俄罗斯同意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俄罗斯会要求中国在欧洲地区给予俄罗斯支持，这就如同双方五月份在地中海举行演习一样。所以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双方彼此支持。其他分析人士则认为，俄罗斯同越南关系密切，并向越南大量出售主要用于针对中国海军的各种武器装备。俄罗斯与中国明年是否会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也将要考虑越南因素。俄罗斯的军事问题专家赫拉姆奇西认为，两国海军彼此轮换在各自管辖地区军演已经成为惯例，这些联合海军军演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因为双方都想对西方和美国发出信号。赫拉姆奇西说，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越南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不会表态支持纠纷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与日本虽然传统上一直存在领土问题，但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不应该被解读成为针对日本。赫拉姆奇西说，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其实一直较为紧张，但尽管如此，在中国与日本的领土纠纷中，俄罗斯从来没有表达过具体立场，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中立。军事分析人士说，从苏联时代起至今，在俄罗斯军方中，陆军一直把中国看成主要对手，海军则针对日本，而空军则着重美国。这种传统习惯也使俄罗斯与中国在海军领域的合作范围更大，互动较为频繁。这次军演双方演练联合登陆作战的地点是科列尔卡角，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您现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环太平洋伙伴协议协商的国家代表们刚刚结束了在夏威夷举行的最新一轮协商。星期五晚间，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在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都对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比以往都更具信心。参与谈判的各方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协调和解决。下一轮会谈的具体日期目前还没有确定。有关环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谈判已经进行多年了，外界认为距离达成协议已经不远。 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日本的大米进口问题、美国的食糖进口、进一步打开加拿大的奶制品市场的问题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五开始他的五国之行，争取加强经济和安全关系，并且缓解各方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这次他的出行在东南亚，他将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而此次出访是从中东开始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为了加强与美国盟国的接触，国务卿克里将会晤埃及外长和卡塔尔外交大臣。目前，美国和埃及一直在努力修复关系。美国反对埃及镇压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将主办一次战略对话，聚焦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The real challenge for Secretary Kerry in his
克里国务卿在埃及会晤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讨论地区局势，包括地区反恐和埃及国内局势，以及如何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Egypt and how the two fit together.
在卡塔尔，克里将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官员，这些国家对伊朗核协议提出了关注。在美国国内，国会议员也向克里表达了关注。
我们有权利保护美国公民免受伊朗拥有核力量的灾难，制裁是起了作用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核协议有可能给海湾国家带来好处。
在我看来，假如我生活在海湾地区，如果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而且10到15年内也没有能力寻求核武器了，那我会觉得自在了许多。
海湾盟国担心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克里将争取打消这种顾虑。赛佛说，他不敢肯定克里能够做到这点。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现在的一个新的发展。台湾以高中生为主的反课纲抗议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之前呢，因为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自杀而使这个抗议活动再度的升级。抗议学生要求教育部撤回课纲，还要教育部长下台，并且还要向被提告的学生道歉。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林冠华30号在他20岁生日当天在家中烧炭自杀身亡。他的死使本来已经相对平和的抗议活动再度升级。抗议学生30号晚上一度进入立法院向立法委员陈情，后来学生转到教育部，在大楼前彻夜抗议。美国之音31号在抗议现场采访了一些抗议者和学生家长，专程从台中到台北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何伟霆说，学生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撤销黑箱课纲，但教育部长吴思华始终不肯正面回应。
好，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持续的不肯出来面对我们，然后又刚好面临到我们的伙伴就是大林他自杀，为了我们，为了这个运动自杀的消息，所以我们决定要为了他，也为了他，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学生，所以我们决定要站出来了，来再次再回到教育部了。
在台湾，课纲是教育部门为学生规定的教学大纲。这次教育部委托有关专家对普通高中必修历史课程进行微调，如把原来的中国改为中国大陆，把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把接收台湾改成光复台湾等。教育部长吴思华下午来到教育部大楼前与学生见面，他呼吁学生理性的对话，
希望邀请同学一起来讨论如何处理以后的课纲的相关的问题，希望同学们可以理解。
7月23号晚上11点多，几十名学生为了表达他们要求撤销课纲的诉求，冲进教育部大楼内部，其中包括林冠华。这些学生被随后赶来维持治安的警察逮捕，教育部已经对学生提出告诉，学生们在交保后获释。星期四早些时候，林冠华的母亲在教育部长到他家看望时说，他们并没有如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曾经受到教育部学校和老师的压力，并呼吁学生在 课纲的问题上，不要用抗议的形式来表达。
我们希望针对议题的本身来做讨论，每个人都有对议题发表的权利，那不要去模糊任何的焦点，理性和平的发表看法。也希望媒体不要去扭曲事实，借题炒作。希望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台湾以国民党为主的蓝营指责，以民进党为主的绿营在背后支持学生。他们说蔡英文主席公开承认向学生们提供了物质支持，而民进党则呼吁国民党正面回应民意。教育部长吴思华表示对这次因课纲微调引起的争议负责。台湾总统府和行政院都力挺吴思华。这次课纲微调定于8月1号开始实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星期五宣布，美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没有执行 WTO 裁决，美国获胜。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2012年 WTO 的裁决。2012年 WTO 裁定中国高端技术钢铁产品关税不符合 WTO 决定，导致美国钢铁出口商每年2亿5000多万美元的损失。这是第一次有成员国启动 WTO 程序，对中国执行世贸裁决情况提出挑战。中国声称已经改正了 WTO 对其指出的不当行为。取向电工钢是一种具有优良软磁性能的高科技钢材，主要用于制造变压器和大型电机。2009年，中国武汉钢铁与宝钢集团向中国商务部提出控诉，表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取向电工钢受到美国政府补贴，并且对中国倾销，造成中国相关产业受到损害。中国2010年判定中国产业受到了损害，因此对从美国进口的取向电工钢征收 7.8%到64.8%的反倾销税，以及11.7%到44.6%的反补贴税。2010年，美国提出双边资商，可是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在2011年，针对中国实施的双反关税，要求 WTO 调解争端。WTO 在2012年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美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违反全球贸易规则。2013年8月，根据世贸组织裁决，中国决定调整对美舒华取向电工钢征收的双反关税，其中反倾销的最高税率降到了 19.9%， 反补贴税率降到了 3.4%。 不过呢，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对中国调整双反关税的评估发现，中国仍然没有遵守 WTO 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奥巴马政府站在美国工人一边，当中国决定维持违反 WTO 规定的非法关税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提出挑战。弗罗曼表示，中国在几个月前重新向美国工人和钢铁公司开放了2亿5000万的市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非洲快速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城市化模式对非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有一个即将结束的展览叫做面向东方，中国城市主义出口到非洲，这个展览呢就做出了回答。人们在看到中国城市化出口非洲带来的巨大物质变化的同时呢，也有人提出保存地方文化特征还有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来自荷兰的两位策展人记者霍尔沙夫和建筑师罗格文，在 Storefront 画廊的三面墙上展示了过去3年里他们在6个非洲城市拍摄的各种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冒出地平线的新兴非洲城市，无论是住宅区、高速公路，还是摩天大楼和工厂、学校，其资金、设计、制造、管理几乎都来自中国。来自秘鲁利马的游客巴尔加斯说，之前他并不了解中国对非洲城市化建设的巨大影响，他感到这个展览很正面。
因为它显示带给了非洲人民哪里是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很喜欢，因为很多展览让你看了感到很悲哀，但是这个展览让我感到很快乐。
中国投资对非洲的影响力是全方位的。策展人表示，售价仅11美元的手机，卢旺达人都买得起。这些照片显示，那里的住宅小区和经济特区完全是在中国设计后移植到非洲去的。平地而起的居民楼群让人们难以辨别究竟是在北京还是在内罗毕。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的巴西建筑师教授特里维桑告诉美国之音，正是这一点使他担忧中国城市主义使非洲城市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他们没有地方生活的特征，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工作。不能只追求项目的数量，你的项目必须是高质量的，不光是给人们提供住房，而是考虑人们在这个城市里有怎样的生活。
但策展人认为，西方国家缺乏在像非洲这样的不稳定环境里搞城市发展的能力，而中国却具备这种能力，这是中国城市化模式在非洲取得成功的原因。但特里维桑认为，中国人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
中国在世界购买了很多公司，他们知道现在非洲的石油公司很重要，所以中国人到那里去不是因为要为非洲人做好事，他们有兴趣的是其他的东西。
举办该展览的纽约 Starfront 画廊执行主任弗兰克表示，作为探讨建筑背后的政治的系列之一的该展览，就是为了要提出问题，引起讨论。
因此，这个展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些大楼和每一个故事，不论其政治、民族和种族，我们是不是确实认为它是这个世界正在发展的模式？
该画廊别致的门面设计将狭小空间延伸至繁华街道，更容易吸引过路人的视线。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在美国国内有一个事件呢引起广泛的关注，就是美国一位牙医在津巴布韦猎杀了一头世界知名的雄狮，然后呢美国国内引发了谴责声浪，他的诊所被迫歇业，还有16多万民众向白宫请愿，要求把这名牙医引渡到津巴布韦接受审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一个牙医诊所，抗议者正在呼吁抵制沃尔特·詹姆斯·帕尔默牙医。民众对帕尔默医生在津巴布韦猎杀万基国家公园明星狮子塞西尔感到愤怒。帕尔默7月份在津巴布韦花费5万美元雇佣当地职业猎手，将13岁的雄狮塞西尔引诱出公园，然后以残忍的手段将塞西尔杀死。塞西尔是万基国家公园的招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一睹他的风采。而且塞西尔对人类友善，他身上的卫星定位装置表明他是牛津大学一项研究的对象。这个事件连日来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决议，一直在推动野生动物保护的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罗德·布隆大使在决议通过后对媒体表示，
就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对这只狮子的遭遇感到愤怒。打猎活动有的合法，有的非法，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所有的非法打猎。
津巴布韦当局对杀死塞西尔的职业猎手西奥·布朗克霍斯特星期三提起诉讼，罪名是没有采取监督控制与合理的步骤来阻止非法狩猎活动。他目前以1000美元获得保释。帕尔默医生已经回到了美国，他目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以书面声明称他并不知道塞西尔是一只受人爱戴的名狮，他是受到了当地导游的误导，以为这是一次合法的打猎活动。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并不买他的账。在帕尔默医生的诊所外，
当地居民斯潘塞米德说，
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我再也不想找他看牙了。
目前美国民众还发起白宫请愿，要求奥巴马政府将帕尔默送回津巴布韦接受审判。这个请愿已经得到了超过14万签名，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此做出回应。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白宫会做出回应，不过我要强调，有关起诉与引渡的问题是由司法部负责的。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于运动狩猎的讨论。非洲每年有600多只狮子被猎杀，其中2/3变成各种战利品被运回美国。运动狩猎被动物保护人士视为对狮子的主要威胁。参与过研究塞西尔的生物学家安德鲁·拉夫里奇说，
当然从个人角度我很难过，因为我通过研究很熟悉塞尔西，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件告诉我们非洲的狮子面临许多威胁，不只是运动狩猎，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消失。非洲现在只有25000到3万只狮子。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有些人借助网络发泄愤怒情绪，在司法程序之前就给帕尔默医生定罪，是一种网络骚扰行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医疗方面的新闻。研究人员说，一种埃博拉试验疫苗对预防这种疾病表现出高度的有效性。世卫组织星期五说，这种疫苗目前为止在几内亚进行的试验中呢，100%有效。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已经发表了试验的初步结果和分析。挪威外交部说，这种新疫苗可能是针对埃博拉的灵丹妙药。挪威是参与试验的国家之一。去年西非爆发致命的埃博拉疫情，导致11000多人死亡，死者大多都是在利比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是引发出血热的高危病毒之一，新疫苗有望在战胜这种疾病方面取得突破。这种疫苗叫做 VSV 埃博拉，今年3月开始在几内亚4000人身上试验，这些人都曾经近距离的接触到埃博拉病毒。世卫组织说，初步试验结果非常乐观，于是这个星期停止了随机试验，以便每一个有风险的人都可以立即接受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几内亚对媒体表示，研制这种疫苗的过程中，科学家、医生、捐助者还有药品公司通力合作。他说，假如被证明有效，局面将就此扭转，并且将改变应对目前以及未来埃博拉爆发的方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50年前，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把美国歧视少数族裔投票权定为是非法，也维护了美国南部很多地区千百万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权。这个法案呢，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呢，美国正在就为了某个候选人或是某个政党的利益而故意划分选区的问题展开了辩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的报道。
这些拉丁裔选民有很多值得庆祝的里程碑，包括他们在德克萨斯州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可是奥斯汀市议员萨比诺·伦特里亚仍然记得50年前全州拉丁裔选民在投票中受歧视的现象。
当时你要缴纳人头税才能投票，我记得我和我父亲一起去为约翰·肯尼迪投票，我们要缴纳$2.5。从那时起，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权利，我们不应该为此缴税。
50年后，政治面貌发生了变化。伦特里亚是奥斯汀市议会中3位拉丁裔议员之一，他是在奥斯汀市改革选举制度之后当选的。政治观察人士说，奥斯汀旧的选举制度让拉丁裔人很难在市议会中赢得席位，因为他们不能在全城范围内赢得足够的白人选民的支持。现在奥斯汀的选民从选区内选出议员，这些选区通常分为富裕白人阶层和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
我是我们选区选出来的第一个市议员。
德克萨斯人以前的选区的分界线就像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的河流一样绵延曲折，几十年来美国两党的议员通过制定选区界限来获得党派利益，这种做法被称为地区歧视，现在在德克萨斯受到挑战。
我们在地图显示的这个地方已经经历过了激烈的斗争。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治分析家吉姆·汉森说，德克萨斯州一党统治的历史造成了在选民分布上激烈的政治斗争。
几十年来民主党占主导地位，共和党人会感觉在重新划分的选区过程中永远受气。
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一些法律正在挑战2011年由共和党控制的议会规定的选区重新划分方案。法院正在试图确定这种重新分区是否违反了投票权法案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保护少数族裔的代表性。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州议员拉里·冈萨雷斯正在维护受到挑战的选区重划方案。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这里的少数族裔都够多元化，这种划分方式可以代表威廉姆森县所有的少数族裔，我们可以划分选区并符合投票权法案的要求。
但是民主党议员伦特里亚说，选民有权利要求一个非党派公民委员会来绘制政治选区图，而不是由试图从中获得党派利益的共和党议员来绘制。
他们将通过划分选区的方式让他们在未来20年至30年内继续掌权。
更多州的议会正在把重新划分选区的权利从政客手中收回，但德克萨斯州的议员似乎决心继续他们的做法。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几年来，选民身份法在全美各地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到目前为止呢，美国有30多个州已经颁布法律，要求公民在投票前出示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威斯康星州经历了4年的法律诉讼之后呢，最近仍然是不顾激烈反对，颁布了全美国最严格的选民身份法。这条法律仍然陷于争议当中。美国即将在2016年举行大选，那么在这个临近之前呢，没有人能够预期这个选民身份法对于投票率会有什么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从威斯康星州发来了美国之音选举权利法案50年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下面就请您收听他的报道内容。
And I'm at Juneteenth today to let people know the changes in the voting laws.
安妮塔·约翰逊是密尔沃基社区活动人士，她帮助威斯康星居民了解本周的投票法有哪些变化。现在全美共有30个州的共和党主导的议会和州长制定了严格的投票法案，有些规定公民在投票的时候必须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威斯康星是其中之一。该法案要求居民在投票时出示有效的驾照、身份证或者美国护照。据估计，约有340万威斯康星居民没有此类证件。
为什么这条法律被修改了？我们现在必须出示带照片的 ID 了呢？原因简单明了，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去投票。
威斯康星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在2011年5月签署了这项移民身份法案。他说，为了阻止选举舞弊，法律是必要的。他承诺他的州将尽一切努力以确保合法选民拥有所需的身份证，而且免手续费。
凡是合格的投票者将很容易获得免费证件，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在小心地保护着威斯康星州的每一张选票。
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者戴维·凯能说，这完全是全国围绕选民投票率斗争的一个缩影。
共和党人认为这是一个获得选举优势的机会，就是通过限制倾向民主党的选举人数。民主党认为这是一个抑制选民的措施。
有一部分选民对此感到左右为难，就像86岁的梅尔文·罗伯逊一样，他一生都参与选举投票。梅尔文没有任何所需的选民证件，当他试图从县政府获得一份出生证的复印件的时候，他的要求被回绝了，那里没有任何关于他出生信息的文件。有一点口吃的梅尔文告诉我们，如果你无法投票，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你去投票吧，那才算数。
And we now require a photo ID to vote in this state.
尽管批评铺天盖地，共和党人的立场却很坚定。共和党密尔沃基县选举专员里克巴斯不认为这项法案对少数族裔不公平。
如果我也是一个少数族裔，少数族裔笨到连一个证件都不能申请的，这使我感到受到冒犯。所以，如果你是美国人，我希望你能投票。
随着选民身份法案的全面实施和2016年大选即将到来，像安妮塔这样的活动人士加紧了步伐。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受这项法律影响的7%到12%的选民是否能够最终拿到证件并且参加投票。鉴于以往在这个州举行的选举往往差距细微，专家说这项法律有可能影响到威斯康辛的选举结果。美国之音斯科威德，威斯康辛密尔沃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我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秦永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还为您继续播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人口贩卖这个当代对人的奴役广泛存在，没有在任何国家绝迹。当前全世界有2000多万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奴役。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公布一份人口贩卖报告，对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188个国家和地区打击当代奴役的努力进行评估。这份报告不把任何国家与其他国家比较，而是根据美国法律杜绝人口贩卖的最低标准评估每个国家做出的努力。美国法律的标准与联合国针对人口贩卖制定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这个国际框架密切相连，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被列为一类国家，尚未达到标准但是做出相当大努力的国家被列为二类国家。二类观察名单则包括那些没有达到标准、做出相当大努力，然而其努力程度较前一年没有加大力度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数量较大，或有大幅度增加，但是政府承诺在新的一年里采取更多行动应对人口贩卖的问题。最后，排名第三类的国家没有符合最低标准，也没有尽力争取达到最低标准。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2014年有18个国家排名上升，18个国家排名下降，排在一类的有31个国家，排在二类的有89个国家，被列入二类观察名单的有44个国家，被列入三类观察名单的有23个国家。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美国副国务卿休厄尔说，人口贩卖年度报告是一个有价值的外交工具，因为报告有助于对政府问责，采取切实步骤，消除现代奴役制度。他说，不仅外国政府对报告中获得有关如何改进的建议，公民社会也从中得到指导。美国政府的反人口贩运政策和战略同样也来自这份报告，许多国际组织的反人口贩运努力也从中获益。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27号在国务院报告发布仪式上说，报告的目的不是责骂，也不是点名和羞辱，而是启发和激励，最重要的是给人以力量。的确，这是一个行动的号召。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